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0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西法轮功学员成功举行第一次全国法会，一组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的报道，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0月16日至2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巴西法轮功学员成功举行第一次全国法会。10月11日，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圣保罗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法会。来自巴西全国各地，包括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南大河州等的部分学员首次聚集在圣保罗，交流修炼体会，并互相鼓励，共同提高。学员们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法会前后期间，学员集体练功、学法、发正念，向过往行人讲清真相。很多学员纷纷表示，感谢师尊，一定要努力按照师尊的教导，修好自己，多学法，保持正念，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2009年，波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18日在华沙召开，这是波兰第五次举办法会，共有17名大法弟子发言，多位大法弟子谈到得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及深刻感受到师父的慈悲苦度。一定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救度一切有缘人。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
美国《洛杉矶时报》10月13日刊登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牙医学院任教的张义渊的读者来信，信中就他的母亲、香港籍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和他的姐姐张怡博被中共非法关押一事，呼吁美国对中共施压，释放他的亲人，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已经敦促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关注被关押的61岁的法轮功学员朱丽金女士。朱丽金女士于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9年2月1日，她在街上发真相资料时，遭警察劫持后，非法判处劳教1年3个月。朱丽金的女儿王玉去年从新西兰移居美国纽约后，向市议员托尼·埃维拉求助。9月25日，托尼·埃维拉收到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定国务院发出的回函，信中写道：我们已经要求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调查朱丽金女士的案件，并且正在等待他们的调查结果，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她的案件以及所有为了自己的信仰自由而被骚扰或关押的中国公民。
10月17日星期六，部分英格兰北部的大法弟子来到曼彻斯特市中心， 在圣安妮广场向曼彻斯特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事实真相。明白了真相的人们不仅签名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还衷心祝愿学员们好运，希望这个迫害尽快结束。有的人还要给学员们买热茶表达支持。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营口市大法弟子刘来斌，男，67岁，2004年2月被劫持到营口监狱迫害，曾两次被迫害的出现生命垂危，直到2008年6月才回到家中，于今年10月10日上午9点左右离世。
吉林省永吉县岔河路镇大法弟子朱景云，10月8日遭岔河路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和殴打，被劫持到岔河路公安分局后，又遭到毒打和电击，被折磨得昏迷不醒。这是继9月15日他家住宅和家电商场被非法查抄，大女儿被绑架劳教后，朱景云一家再次遭到的迫害。
文世学，男，60岁左右，蓝化职工，因保护被严重迫害的大法弟子袁江，2003年11月被兰州市城关区协党法院以窝藏罪名非法判重刑8年。今年10月3日，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兰州监狱，即大沙坪监狱的大法弟子文世学，被迫害成脑溢血后全身瘫痪，现在在兰州大沙坪劳教康复中心医院。
樊昌华，女，40多岁，宜昌市葛洲坝集团公司下属母公司机械厂幼儿园教师，因为坚定法轮大法信仰，抵制洗脑，被武汉女子监狱一分监区恶警长期迫害、罚站、做苦役、殴打、不给饭吃等等。现在樊昌华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糖尿病症状，异常消瘦，四肢无力，几近瘫痪。樊昌华被非法判刑3年，现生命垂危。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10月15日，湖南省岳阳市楼区法院对遭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许根源、黄友军进行开庭审理，律师做了无罪辩护。北京律师金光红明确指出，被告人及其他法轮功习练者因为习练法轮功而变得更有爱心和乐于助人，被告人的行为非但没有社会危害性，相反是造福社会。法轮功修炼者恰恰是社会最稳定的因素。大法弟子许根源当庭展示自己被国保大队酷刑折磨造成的身体伤害，家属愤慨，写了控诉书控告岳阳楼分局国保大队故意伤害罪。当公诉人李卫星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起诉两名大法弟子时，张传律律师要求李卫星拿出具体的法律文件，哪条哪款写明了法轮功是某教。公诉人李卫星哑口，法官、国保人员面面相觑。最后，律师、家属及本人都要求宣判被告人无罪，并当庭释放，有力地震撼了邪恶，法庭只得休庭。
新疆石刻字市大法弟子王小英目前被劫持在昌吉五家渠女子劳教所，遭绑架关押过程中遭受多次恶警折磨。王小英，女，31岁，为人非常善良，从不与他人发生矛盾，特别爱帮助别人，在邻里工作过的地方口碑极好，就连他工作场所外打扫卫生的都对他评价非常好。7月26日，王小英在中巴车上给老乡讲真相，有人打了黑报告后被高泉公安局124团派出所的恶警从家中绑架。在124团派出所，所长徐庆对王小英暴力逼供， 打背靠长达3个多小时。王小英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不停地给这些人讲真相，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傍晚很多散步的人都听到了，派出所周围围观了很多人。这次打背靠造成王小英至今双臂不能自如的活动。在奎屯市看守所，奎屯垦区公安分局采用诱供、欺骗等手段，但只得到零口供。在折腾了半个多月无果的情况下，恶警非法劳教王小英2年。在昌吉五家渠女子劳教所，恶警殴打她，造成她身上多处青紫、软组织损伤。王小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绝食绝水抗议，恶警们才停止了对她的殴打。王小英现在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
江苏大法学员杜明生3年前在南京市溧水县看守所被迫害至精神失常，之后协党公检法仍将他非法判刑4年。杜明生于今年10月出狱，目前状况堪忧。2006年7月，杜明生被溧水县610人员袁祥忠、国保大队汤志亮等7-8名恶警绑架到溧水县看守所。杜明生坚持信仰，不肯出卖同修，遭到恶警残酷折磨。后据从看守所出来的人说，杜明生已被迫害至精神失常，身体非常虚弱。这期间家人只见过他一次面，发现他精神确实异常。2007年8月份，当地协党法院对杜明生非法判刑4年，将他劫持到苏州监狱。杜明生于2009年10月出狱，在家坐立不安，不吃饭，嘴里念念有词：我在看守所，他们一直不让我吃饭，叫我干重活。邻居们见之无不叹息，这么好的小伙子，原来在油漆店打工，很精神，里外打理得有条有理，不过就是练法轮功，怎么让监狱把他搞成这种样子。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真相币信息反馈，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遇到几个世人都谈到了他们看到了真相币的问题。其中有一人大家赞扬地说，你们这种讲真相方式太好了，人民币嘛，人人都得花，扔又扔不得，毁也毁不掉。就我看到的1元的、10元的都有，这种方式真是方便快捷。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很快人人都会知道。腐败党天就要灭他了。有一次我买菜交钱时，另一买菜人看到我手中带字的钱，马上善意地说，这是练法轮功的。卖菜的人也说，这带字的钱我找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呢？看来真相币这种讲真相的形式影响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广，也越来越被世人所认可接受。希望大家更加重视起来，字迹更工整清晰，在更多的人群中流通。
本周3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6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离休干部忙救人。辽宁锦州地区有一名离休干部，经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很痛快地散退了。这时法轮功学员跟他说，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是教人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使人身心受益，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而共产邪灵这的东西可是害人的，你现在经我说散退了，远离了那邪灵的东西，在大劫难来时，你就能保平安得救了。 如果你还能把我跟你讲的这些再讲给你的家人或你的同事，他们也三退了，也远离了那共产邪灵的东西，那他们也会保平安得救的。他听法轮功学员这么一说，更加相信了。他说，那我回去就做。同时他还问学员，那他们中有的若一时不能接受，那怎么办？学员对他说，那你就从我这儿先拿回去几本奇书《九瓶共产党》给他们看，之后隔一段时间你再劝他们做三退。他说，这行，那我就给我们这帮离休干部先都做了。打那以后，这位离休干部隔三差五的就来找这位法轮功学员拿九瓶书，一次只拿十本八本的，发完后再来取。后来他又自己拿钱向法轮功学员请了十本转法轮大法书，分别送给其他离休干部。到目前经他手传出的九瓶已有100多本，经他讲真相的离休干部都做了三退，从而得救了。
请听泰国大法弟子郑新的文章，泰国旅游景点讲真相二三事。长假中我在泰国景点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发生不少小故事，讲出来跟同修分享。景点上经常有旅游大巴里的中国游客下车后看到我们就喊法轮大法好，每次喊出就会有几个人也跟着喊法轮大法好，其他人会心地笑着。还有一次，一个游客一下车看到我在发报纸，大步流星走向我，边走边大声地说，自从我退党以后再也没有精神负担了，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走到我身边握着我的手大声说，谢谢谢谢。听到这话我真的是开心，这都是同修们讲真相的成果呀。也有的游客上车前回头对我说，做得好，继续做，我支持你们，用手握拳在胸前一竖，做个支持的手势。还有人偷偷来到我身边问我怎么退出共产党呢，我早就想退了。我赶紧说，我可以帮你退，起个化名叫好运，我帮你上网退了好吗？他利索地说，行。也有的人左右一看没人，赶紧问我，共产党限制我们太死了，有没有破网软件给一个。我赶紧拿个光碟给他，问他看过真相了吗？三退了吗？早就退了，用无界退的。他丝毫不加掩饰。我连声说，好好，你真是选择对了。我还听到有人告诉旁边的朋友，别把报纸带回国内呀，查到你就麻烦了。那人反驳说，怕什么，我把它放到箱子底下的盒子里，我还不信他们能查到。有的人在上旅游大巴后又走下来向我要九瓶报纸，说不好意思，我们人多，给多几份。我赶紧给多几份。也有的导游挺好，看到我们就跟游客们说，没关系，这些报纸大家可以接可以看。还有的导游说，来，我帮你发，向我要一些报纸帮我发。有的导游看到接报纸的人少了，上车时还告诉我，没事，到车上我再给他们讲讲。这些情况都在说明人们都在觉醒认清真相，同修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工作都在解体着邪恶，救度着世人。我知道有的同修长期在幕后做很多的工作，可能很多工作自己看不到效果，所以我想将这些情况告诉同修们。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神韵反复看，奔门癌症消。河南省辉县市博壁镇二街村的尚有富老汉，今年73岁，2008年阴历8月中旬发现吞咽食物困难，8月23日到市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奔门癌，当天就住院治疗，吃药、输液、化疗，住院2个月， 医疗费花了上万元，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吞咽越来越困难。医生没办法，只好对他家人说，让他回家养吧。尚朗汉回家之后，病情更是一天天加重，吃什么吐什么，喝口水也要吐出来，一吐就是半天。进入腊月，他瘦得脱了人形，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对老伴说，我不行了，难过去年了，给我准备后事吧。今年正月初七，亲戚们都到家里来看望他，意思是再见他最后一面。他的大女儿是修炼法轮功的，在他床前劝亲戚们三退，多数亲戚都不想退。尚老汉就对亲戚们说，让你们退就退吧，别人又不知道，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第二天，尚老汉喝点汤水就不吐了，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后来他大女儿又给他送来09年神韵新年晚会光碟让他看，尚老汉看了一遍又一遍，现在他不仅什么东西都能吃了，而且还能料理家务了。他到医院复查，癌细胞不见了。亲戚们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使尚老汉绝症消失，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主动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
医生说，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事情发生在天津市西青区某村，农村妇女化作云，30多岁。2008年6月，她发现肚子逐渐鼓起来，不到2个月的时间，胀得连饭都吃不下了，也尿不出尿来，肚子胀得硬邦邦。期间去好几个医院检查，彩超 CT 都做了，也没查出来是什么病，专家也确定不了。后来到天津著名的肿瘤医院去看病，被留下做剖腹探查。住院期间，他按着大法弟子告诉他的话，诚念法轮大法好，家人也帮他念。奇迹发生了，约定手术时间的前1个多小时，从导尿管接出约30多斤尿，500毫升输液袋装了8袋，加2个洗脸盆，肚子也瘪了。在做手术前检查，什么病也没了。医生都说没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太神奇了。病人只住了一天的院，花了4000多元钱，无病出院了。是凡见证了这件事情的人无不称奇。
迫害善良得恶报，三种癌症同上身。湖南省辰溪县黄溪口镇镇政府综治办主任杨胜山，从99年720以来，一直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十分卖力，参与抄家绑架大法弟子，敲诈勒索大法弟子家人钱财。2009年8月，杨胜山到医院检查，确诊为直肠癌晚期，同时检查出来的还有肝癌、肺癌，这不得不说是上天对其恶行的果报，也是给世人的警示。
吉林农安县恶警王世全遭恶报身亡。王世全，男，原吉林省农安县哈拉海镇派出所所长，在哈拉海任职期间，紧跟中共协党迫害骚扰大法弟子，今年6月遭恶报身亡。99年末，王世全开始对去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抄家、罚款、抢家具、强行拉玉米等，把大法弟子非法拘禁在派出所几天，调戏、用手摸女大法弟子的脸和胸部。2001年末，王世全领着两个恶警翻墙跳院，非法闯入大法弟子家中，把大法弟子迫害致残，使其家破人散，流离失所。大法弟子多次给王世全讲真相，写信好言相劝，可他一直作恶不改。最后，王世全患上尿毒症等病，今年6月在病痛中死亡。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10月18日是法兰克福书展的最后一天，展厅内外依然热闹，人流不断。法轮功学员在露天展区申请了信息台，再次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以及《九品共产党》等书籍，并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祥和悠扬的练功音乐、书展的功法表演与周围各种喧哗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成为露天展区的一道独特风景，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人们纷纷拍照留念。
加拿大温哥华一年一度的健康博览会10月17日至18日在会展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申请了一个展位，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不少人到展位前直接就问，哪里有练功点，哪里有人教功。第一天下来登记了十几个人的姓名、联系电话或邮件地址，希望学员和他们联系，教他们练功。很多人都表示知道这个功法，知道法轮功无辜被中共迫害。
10月15日，美国纽约上周一年一度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在罗切斯特市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第七年参加了这个博览会，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分享自己修炼后在身体和精神上的亲身受益。
10月17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又一次被邀参加了著名的格兰尼·史密斯苹果节庆典活动，这是澳洲悉尼北部伊活市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法轮功团体已是第九年参加这个盛大的地区庆典活动，并受到当地民众的再次欢迎。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全场民众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它是一种中国古老的传统修炼功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准则修炼，使修炼者返本归真。法轮功有五套功法，他们在各地免费教功。同时在主席台上观赏的当地市长和议员们也向法轮大法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并鼓掌表示欢迎。
10月17、18日周末，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爱知县菏泽市举办的秋季庙会，使许多有缘人了解了法轮功，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展位上摆放大法红传世界的看板和图片，播放李洪志老师的教功录像，向人们发送有关法轮功的介绍资料。有的市民们在展位上学习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10月15日到17日，丹麦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为期三天的飞鹰岛五个城市的讲真相活动。10月17日，英国海滨城市普利茅斯迎来了每年秋季举办的食品节，英国大法弟子在食品节上举办了弘法讲真相活动。
10月15日中午，台湾高等法院的法轮功社团举行社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练功活动。在社团发起人庄慧平细心的说明与带领下，参与的高等法院员工兴高采烈地学习五套功法。庄小姐表示，这个于10月中旬核准设立的社团，未来将提供法院员工疏解工作压力、增进身心健康的另一种选择。社团发起人之一的刘丽华修炼法轮功已将近六年，她原来是陪着生病的同事找寻可以恢复健康的方法，没想到陪着同事练法轮功后，困扰自己多年的背痛不翼而飞。以前因身体不适常莫名其妙的对小孩发脾气的坏习惯也不见了，家庭变得和乐，现在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功。他表示，这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是千金不换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 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桂莲的文章，多看同修长处，引来整体升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个地方的不少同修协调人和一名主要协调人赵仪之间一直拧着劲儿，对个人提高、整体圆融和救度众生都造成了影响。最近在师父的点化下，我们不再执着赵仪的不足，反过来看他的闪光点，看他的长处，轻松地化解了彼此的间隔，个人在修炼的路上迈了一大步，整体也得到了一次升华。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过去我曾与主要协调人赵仪配合做一些协调的事，配合中出现一些误解和摩擦。本来我应该利用矛盾出现的机会找自己，把表面的坏事当成发现执着、提高心性的好事。我却一次次采取相反的办法往外推，盯的都是对方如何如何不在法上，千方百计为自己不符合法的言行掩饰开脱，致使误解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甚至到了双方连面都不愿见的地步。赵仪告诉同修让他们都不要和我接触，我知道后非常生气，心想不与你配合我也能讲真相救人，咱们互不干扰，各走各的路还省心些呢。于是我们开始不相往来，他继续每天跑着做协调工作，我则利用一切机会上街道、下农村讲真相。虽然住得很近，却整整有两年时间谁也不理谁。今年春天以来，我耳边不断听到赵仪的不足，因此很多同修都不再与他联系，躲着他，甚至他送给的真相资料也推辞不要。看到这个局面，我武断的结论是赵仪的问题比较严重，于是带着偏见掺杂着抱怨的心，我和一位协调人张仪约定严肃地跟赵仪谈谈，帮帮他。中秋节前的一天下午，我们找到了赵仪，坐下以后我先谈，张仪谈，我们轮番谈，谈得非常严肃，当然讲的都是赵仪的不足，都是用师父的讲法一条一条的对照他哪哪不符合。整整谈了一个下午，赵仪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脸上一个劲儿地往外冒汗，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自赵仪家出来以后，我和张仪突然间没有了理直气壮的感觉，反而感觉心里很不安，很惭愧。我们那指责的口气，按照赵仪过去的风格，立即就给顶回来了。当时赵仪一个劲儿冒汗，那种感受肯定是剜心透骨啊，但他却没有反驳，也没有辩解。看来赵仪提高的真不少。谈到这里，有一句话清晰地打到我脑子里，要多看别人的长处。我立刻悟到，这可能是师父在点化我。我立刻明白了，对张仪说，咱们光盯着赵仪的短处了，应该多看他的长处，多看他正实大法中的闪光点。于是我们就开始回忆，回忆。这么一回忆，我们看到赵仪的闪光点真是太多了。他多次遭邪恶残酷关押迫害，无论恶人怎样软硬兼施、谎言骗之、酷刑催之、亲情诱之，他从来没有上过圈套，从没有向邪恶妥协过。我们谁做到了呢？他每天只睡2个多小时，
晚上9点入睡，12点起来发正念，发完正念就不再睡了，静心学法。他白天一天到处跑着做大法的事，一直学到第二天3点50同步练功。我们谁能做到呢？他已到古稀之年，三伏天屋里热得像蒸笼，他一个人在家里叠真相资料，汗水把衣服都浸透了，坐在凳子上，凳子都往下滴汗，一叠就是1000多份，比年轻人叠的都快，简直是神速。我们谁能做到呢？他经历的考验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大。几年间家里接连出了几件不幸的事，每次都丝毫没有影响他做大法的事，我们谁能做到呢？他这么多的闪光点，我们为什么都没看到呢？我们嘴里经常说，把师父讲的法作为一面镜子，把别人作为一面镜子，在遇到具体事时，为什么总是把师父的法用来照别人？为什么不把别人的不足做镜子照照自己呢？真是越想越惭愧，觉得简直无地自容。就这样，我们俩对赵姨的不满瞬间化解了。接着我们又想到，本地凡是与赵姨拧着劲儿的同修，我们都分别找找他，交流一下我们的体会，尽快消除间隔，圆融整体。谈了几位同修，大家很快都明白是自己错了。过去光说向内找，多看同修长处，实际做的正好相反，以后真得真修实修，真得处处向内找了。又找几个同修谈的时候，一张口同修就说，已经认识到了，跟你们想的一样，其实是自己有争斗心，不服气的心，正是自己的心。师父把法讲得那么清楚，却不按照法去做，是自己糊涂啊。同修的疙瘩解开以后，我们又与赵姨切磋，诚恳地找了自己的不足。赵姨说，那天听了我们俩的批评，她心里很委屈，很泄劲儿。我一天到晚都在为大法的事奔忙，到头来竟然一无是处了，就打算不再做协调的事了，自己做自己的吧。过了一晚上，想法就变了。同修的批评不是师父在借他们的口对我猛击一掌，让我上台阶儿吗？我怎么能赌气不干呢？我是在跟谁赌气呢？与师父赌气吗？我和张姨听了以后，又一次被深深的感动。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整体配合得更好了，分工有致，合作默契，各个项目都做得有条不紊，有声有色。通过这件事，我们体会到，看同修的长处是消除间隔、圆融整体的一个好办法。同修身上有不足，一定要作为镜子找找自己。既然让自己看到了，其中一定有需要自己要修去的东西，这样才不会感到自己不错。以这样的心态与同修交流，才会有好的效果，才能使自己和整体尽快成熟起来。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神念代替人念，解体旧势力的安排。大连地区是迫害大法弟子比较严重的地区，最近又有大法弟子冯刚被迫害致死，这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不承认的。在邪恶已经少之又少，正法已接近尾声的今天，为什么在大连地区还会发生这么严重的迫害？这真的引起我们每个同修的深思。11前，我身边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位同修甲，警察给他打电话，让他到派出所去。甲因怕迫害，心态不稳，在电话中情绪激动，话语有些争斗。警察多次去同修甲家敲门，同修甲发正念不开门。同修甲的亲属有当警察的，同修甲向亲属了解情况，想通过人的办法解决。亲属说，这次人人都得签字保证，人的办法行不通了。同修甲又和几个同修交流，几个同修都劝他暂时离开一段时间，甚至有的同修劝同修甲赶快离开的同时，自己也做好离开家的准备。同修甲就离开了家。 老伴儿说，躲来躲去哪天是个头，日子咋过呢？同修甲也觉得不对劲儿，又找同修乙交流。同修乙刚好前几天到自己所在辖区的派出所与找齐的警察讲真相，效果很好，就告诉同修甲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同时提醒同修甲想想针对这样的事情师父在法中是怎么讲的。同修甲恍然大悟，说我就觉得坏人怕好人才对，邪恶怕大法弟子才对，大法弟子是主角，我这不是把位置颠倒了吗？同修甲又问同修乙该怎么做，同修乙笑着说，这怎么能问我，得问你自己，得用心问大法，你从大法中怎么认识的，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来之于法的正念使心平和踏实。过两天，同修甲找到同修乙，高兴地说事情解决了。同修甲说那天交流后就回家了，什么都不想，就是静心学法，越学正念越足，越学越慈悲，深深地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和大法弟子神圣的使命，不由得泪如泉涌。之后同修甲打电话请警察来家做客，见面后同修甲就向警察真诚地道歉，说自己在电话声中声音高了，不太礼貌，请警察谅解。警察一下就被同修甲的真诚感动了，然后同修甲就慈悲地对其讲真相，就如同平时给其他人讲真相一样。警察也问了很多问题，同修甲一一解答，两人谈得非常融洽，签字的事情也不了了之了。最后同修甲说，我得找开始交流的那几位同修好好说说，不能再把大法弟子和世人的位置颠倒了。就这件事情，我想和同修交流一下转变人的观念的问题。师父说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当同修甲把这场迫害看作是人对人的迫害时，已经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警察就一遍遍地来干扰他。当同修甲站在法上认识，把这场迫害看作是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时，就把自己摆在救度者的位置，警察明白了真相，干扰自然就不了了之了。有的同修把表面的迫害看得很绝对，好像一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就应该面临着迫害，这是不是在求迫害？就如同求病一样，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并且从根本上销毁了旧势力，就如同把病根都拿掉了一样，只是剩了一些表面的邪恶因素。同时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怎么清除它、否定它，给了我们强大的法力，站在法上认识，用神念来对待，就能使自身的空间场纯净，就能使身边的环境变好。如果用人念来对待，怕迫害，可能就真的把迫害求来了。当然在现实当中，那个病来的时候如山倒，那真是生命危险。有些大法弟子能站在法上认识，坚信从720以后师父就没安排过会影响大法弟子正常做三件事：正常工作、学习及生活的难，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及其因素强加的干扰与迫害，绝不承认，正念清除，很快就一切正常。同理，在现实当中，那个迫害来的时候气势汹汹，这时候就在考验我们能不能冷静地想到师父的法，能不能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而不是普通的人，能不能认清这些是不被承认的邪恶强加的干扰与迫害，是真正的假象。记得有个同修在交流中说，遇到类似的情况，我首先想到了师父，师父的法立刻就在我的脑海中展现，当来之大法的正念一出，大法弟子真的是主角，就感到一切尽在如来佛的手心掌控，心中踏实而神圣。同修补充说，平时学法不够好，常常记不住，可是在关键的时候一想到师父，想到法，大法立刻就在他的脑海中展现，是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弟子。还有个同修说，别说迫害干扰都不允许有，即使在有的方面没认识到没做好，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因为他们是不被师父和大法所认可的，我们也不认可，他们不配。当然这不是喊口号就能达到的， 是在法中能清醒理智地认识到这是被强加的干扰与迫害，正念否定它，清除它，同时向内找，实修自己，去掉那些承认他的人的观念和执着。同修说，平时把念定在，如果有缘来听真相的警察就可以见面，如果邪恶因素利用坏人想干扰迫害大法弟子，立刻就灭掉这些邪恶因素，根本就不允许见面干扰。同修坚信师父不承认的，大法弟子本身也不承认，师父的法身与正神就一定会清理，在现实中也真是这样体现的。当我们的一思一念都能立足于来自大法的正念，替代以往的人的观念与习惯，就能开创好我们的环境，就能形成强大的整体，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只能认同大法，在修炼过程中，我们只能认同大法，而不能随便认同人间的人事物。下面是我在修炼过程中亲身经历的几个例子。有一天，孩子打开电视看某某讲坛，一个女教授正在讲《聊斋》，我看了一眼说，讲得不错呀。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胳膊上、身上爬满了蜈蚣、蝎子等，吓得我把腿往被子里伸，脚却蹬到了一条大蛇，冷嗖嗖的，当时就吓醒了，清清楚楚，历历在目。我想一定是我的身体确实接触到另外空间的这些东西。这个噩梦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时我并没有悟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只是吓得早上和孩子说，我们练功人身上金光灿灿的，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我们有师父法身保护，他们怎么能又怎么敢上了我们的身呢？到了中午，我和孩子吃饭的时候，孩子又打开电视看某某讲坛，一看是话说聊斋，我当时就明白了，我们看了就是求了就是要了，所以他就来了。不管是常人还是学员，有意或无意的认同什么，都会招来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有师父带着练五套功法发正念的时候，师父就帮我们清理掉了，而常人不修，没有人帮他清理，他们又天天求这求那，认同这认同那的，所以说他们带附体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时间长了，把他们养大了，会把元神吃掉，到那时他们就成了空壳，人的元神死了，动物占据了人的肉身。当我明白这个理的时候，我不再看电视了，也不看常人写的书了，把家里的书籍、张贴的挂画也都清理掉了。可是还有很多修炼人不重视，还在看小说、杂志、电影、电视，你看了就是要了、求了，你听了就从耳朵里往里灌。现在有的人还看邪党大阅兵呢，还很认同这些邪党组织的活动呢，结果满身都被喷上了共产邪灵。一位老同修十月一日之后，屁股上长了两个大疖子，像巴掌一样大，他害怕了，去挂了十天的吊针，不见好转，很大、很硬、很鲜红，根很深，全家人都害怕，怕转成恶性病。他儿子让我给他找个好医生，当时是晚上九点左右，我马上告诉这位老同修，不要紧的，发正念解体他。第二天早上，他的家人就高兴地告诉我说，他已经好了，疖子消了。同修也高兴地说，好的可真快呀。经过这件事情，他终于悟到，看电视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书籍是一样的，也会被污染、被迫害，甚至招来附体。还悟到现在组织的歌颂、邪党的大合唱等各种活动都是往下拉众生、毒害众生，他终于放下了看电视的执着。还有一个同事甲知道真相，也看过大法书，老师对我说，你看某某真漂亮，不久就招上了狐狸，因为甲看不见他们身后有狐狸，甲夸他就是认同他，那么狐狸就跑到甲身上了。
我告诉甲说，你只看到了人的外表，表面而已。过去他没有变坏的时候，你可以夸他。现在人都变坏了，他有附体了，你又看不到，就不要乱认同了。可是甲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似信非信。甲都已经形成习惯了，张口就夸奖别人，还是经常对我说，某某很洋气，谁谁很有气质。对一个不真修的人，这个执着是很难去的。半年之后，甲就空壳了。看来随便认同别人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呀。还有一部分人不会修，也不会悟，以致走到邪路上去了。他们对什么也感兴趣，什么活动也去参加，什么人也接触，什么书籍、玩具、挂画也往家里拿。家里身上信息太多太乱，蛇、狐狸、蜈蚣什么都有。时间长了，有的被迫害的出现了严重的病状，有的生命垂危，有的失去生命，有的出现了其他的麻烦事，根本就无法修了。都是你空间里的这些坏东西迫害你造成的。可是这些人悟性差，不找自身的原因，却对法产生了怀疑，邪恶可高兴了，他们终于把你拉下水了，或让你走向反面，或让你重名重利掉下去，或用情把你拖下水，然后吸你的精华，占你的肉身。末劫乱世，不明真相，不修炼的人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在这个乱世中，人很快就会被污染得不成样子。我们感到现在人类道德急速下滑，能被救度的生命也越来越少了。我想等人败坏到不能被救的时候，也就到了淘汰人类、法证人间的时候了吧。时间真的很紧呀。现在三界之内的色魔特别特别多，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有无数是三界之外压进来的。还有你看的电视上的名人、艺人、书籍上各类人物，和你打交道的，你周围的常人，他们身后这些东西太多了。甚至一些不相识的人和你擦肩而过的时候，他们身上的脏东西也往你身上粘喷呢。现在的人什么不求呀？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喜欢听歌曲的人，歌星身后有什么？你听他唱，那你就是要了。他空间场里东西都会跑到你那里去。所以说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认同什么招来的，因为你认同的事情太多了，而你学法练功又太少了，得不到及时的清理，这些坏东西在你的空间场里会继续生长繁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你不爱学法了，也不爱练功了，因为你一学他们就得死，他们可不想死呀。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不让你学，不让你练，让你有很多事情让你瞎忙，给你制造很多麻烦，让你没有时间学，也静不下心来练，达到了不让你修的目的。所以有很多人就真的不行了，掉下去了。我们知道有无数的高层圣命大觉者来到人间，有的不但没有得法，还成了迫害大法的罪人，有的成了无神论的追随者，有的这一世连人身都不是了。所以说我们能得法真是非常非常幸运，亿万年的轮回和等待，机缘只有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缘，精进实修。我们修炼的人只能认同大法，同化大法，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跟师父回家。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法力子的文章，被恶警打是耻辱。师父说过，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红银求正法门。现在经常还有大法弟子被抓被打，不乏有正念闯出之人，但为什么我们一直总被打呢？如果是个人修炼那就算了，但是在正法中，在救度众生中被邪恶所打，那就是耻辱。
那是邪恶利用众生在行恶，在毁众生。大法弟子不是警察磨练拳脚的真人靶子，更不是他们的出气筒，直接用正念告诉他不准打大法弟子。我们正念很强，他不敢的，不听就用功能直接转回到警察自己那里，同时也是在救他。现在很多大法弟子无论有没有被打过的，对警察的施暴已经很认同了，已经麻木了，而且还觉得自己忍着没动心还挺对，还挺好，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被打，恶警为什么敢打。这可不是一般现象了，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了，而且很严重。如果被抓进去，没被打两下，自己反而还觉得有点不正常了，这可不行啊，要用正念呀。可能是我们整体没有悟到，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旧势力也许会说，大法弟子很认同被打，那我就让他们打得再狠点。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心，旧势力是不敢的，因为旧势力做事情也得符合这个宇宙的理，不符合理，旧势力也不敢妄为的。师父不承认旧势力，而且师父在讲法中也谈过，针对恶警行恶，我们是可以用功能的。我们为什么可以用功能呢？因为我们是在大法大道中修炼的伟大的修炼者，所以我提醒同修要摆正基点，运用我们的神通。神通每天都在加持，为什么就不想着用呢？是不是忘了呢？师父说过，修炼不能抱着任何有求之心，不能求功能，但我们不能跑到另一个极端去啊！我们不能怕功能，师父说过，怕也是执着。我们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已经不单单是个人修炼的问题了。所以请同修可以重温师父对功能运用的讲法，不要忘记用功能。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我们都有功能，不能再被打了。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生亡的辉煌正在